主爱的弟兄姊妹，主内平安。让我们继续分享我见我闻的福音第126章。耶稣在清水宣讲不可杀人，多纳斯的死亡。经上说不可杀人，你们觉得这是冒犯了天主，或是伤害了人呢？你们都认为是后者，确定吗？我换个角度再问你们，这是得罪了天主的罪，还是得罪了人呢？你们也许会说，这是得罪受害者的罪。就这个答案，你们确实有把握吗？我再问，这仅是杀人罪吗？杀了人只是犯一条诫命吗？你们说犯了一条诫命，难道你们当中就没有人怀疑这个答案有问题吗？你们派一个代表大声地回答我，我等着。耶稣弯下身来抚弄着走近的小女孩，她出神地看着耶稣，忘了啃手中的苹果，是她的母亲为了让她安静而给的。有个相貌堂堂的长者站了起来说，师父请听，我是个年老的会堂长，他们要我代表众人发言。我想说，我们是根据正义，根据所受的教育，而且以有关杀人或袭击他人的法律来回答你。你了解我们来这里是为了受教，我们知道你是智慧与真理，所以如果我错了，请光照我的昏暗，好让我这老仆佩戴着光明返回君王那里。也请你同样光照这些群众，他们属于我的会堂，跟随着牧人来畅饮生命之泉。长者坐下来之前，以最大的敬意向耶稣深深的鞠躬。这位父老，你是谁？我是你的仆人，厄马乌的克罗帕。不是我，是属于那派遣我来者的仆人。因为无论在天上或地上，以及每一个人的心中，天父应该独占首位，受到所有受造物的爱戴。而第一位给予天父这尊荣的，乃是他的圣言。圣言在无殿的祭台上奉献善人的心，好像司祭在圣所奉献饼一样。听着，克罗帕，就因为你渴慕圣善，你将佩戴光明回归天父。当我们审断案件，必须考虑犯罪的原因，是否预谋，以及他的动机为何。一个人犯了杀人罪，在请求天主宽恕前，他得扪心自问，我打击了谁？打击了什么？在哪里发生？用什么方法或武器？为什么？如何进行？打击的时间？ 关于我打击了谁。一个人，我强调的是人，我不考虑他富有或贫贱，他是自由人或是奴隶。对我来说，根本没有奴隶和权贵的区分，人人平等，都是同一个天主所创造的。事实上，在尊威的天主面前，即便是地上最有权势的君王，也只不过是尘埃灰土而已。在天主及我的眼中，只有一种奴隶制度，就是罪恶的奴隶。它成为撒旦的猎物和苦役。在旧约的法律中，有自由人与奴隶的区别，也有被打击后当天死亡或割了一两天才死亡的区别，诸如此类。就连一个孕妇被杀，或者只有她的胎儿死亡，都有区别。何以有这些规定？是因为真光还没有到来。现在，真光已经生活在你们当中。他说，凡杀人的就是犯罪。他不但杀了人，同时也冒犯了天主。人是什么？人是最高的受造物。天主创造人，是为了让他成为所有受造物的领袖。天主以自己的肖像造了人，给人灵魂，好相似他。由天主完美的思想中勾勒出人完美的形象。你们观看天空和陆地以及海洋，任何的动物或植物，无论有多么美丽，但能够与人相提并论吗？动物能吃、喝、跑、睡、繁殖、工作、歌唱、飞翔、爬行、攀越，却无法言语。人也能够蹦蹦跳跳，当他跳跃时，会像鸟一样灵巧，游泳像条鱼，爬行像只蜥蜴，攀登像只猴子，歌唱像出谷的黄莺，能够生育繁殖等等。而除此之外，重点是人能说话。你们别说，每种动物都有它的语言。是的，牛哞、羊咩、驴叫、飞禽等叽叽喳喳的声音，由创世以来直到世界终穷，牛、羊、驴的叫声从未改变过。麻雀的啾啾，清晨的云雀，晚间的夜莺，也唱着相同的歌声。然而，人不但有声音和语言，也有神经系统。大脑在其中枢位置是理解力的所在，除了能接收感官传来的讯息，还能加以思想、分析，并将之分门别类。亚当称狗为朋友，将长满一圈浓密鬃毛、满脸短须的动物命名为狮子，称那温柔招呼他的小羔羊为绵羊。他给在空中像蝴蝶般飞舞、拥有花样美丽的羽毛，却是蝴蝶所没有的甜蜜歌声的动物，取名为鸟儿。日后，亚当世世代代的后裔，由于越来越认识天主创造的万物，或是经由天主将本体的一点迹象，火花即灵魂，赋予他们的，发明了更多新的名词。 人类不但能生儿育女，也能发明工具，有些发明能造福人群，有的祸延子孙。这依据他们的发明是否合乎或是违背了天主的旨意而定。那些制造好东西造福人群，并与天主同在。同样的，那些制造有害灵人的都相反了天主。天主将为那些受到人类邪恶产物所摧残的子女复仇。所以，人是天主钟爱的受造物，就算他现在有罪，依然是天主的宝贝。最好的证明便是他派遣了他的圣言，而非天神，也不是总领天使，或是哥鲁宾，或是色拉芬，而是他自己的圣言，披上血肉之躯，来到了人间，为的是拯救人类。圣言并不认为那血肉之躯不配让他受苦，即赔补人类的罪恶。由于他本身是至纯洁的精神体，然而为了能代替人类受苦以及赔补人类所犯的罪，他取了血肉之躯。天父对我说，你要成为人，那人子，我曾经所创造的人，是一切受造物中最完美的。他原本的宿命是在地上度着一个平安的生活，日后非常安详地寿终正寝，而醒来时能进入天堂最幸福的永恒生命。然而，你知道，任何不洁都无法进入我们的天堂，因为在那里有我们三位一体的天主宝座，只有圣洁的才能站立在宝座前。我是那自由者亚威，我的神性，我们奥秘的本质，只给那些无玷者得以认识。现在人在亚当中，因着亚当而败坏。你去吧，去洁净人类，这是我所愿意的。从今以后，你将是那人子，那守生者，因为你将是第一位不带原罪的灵魂和以无玷之躯进入天堂。那些在地上，在你之前及在你之后的，会借着你救赎者的圣死而获得生命。只有借母腹所生的才能够死，所以我诞生了，我也将会死。人是天主钟爱的受造物。现在你们告诉我，如果一个父亲有许多儿女，其中一个是他的最爱，是父亲眼中的同人，然而若这个宠儿被杀害，他父亲所受的痛苦会不会比另一个儿子被杀来得更加剧烈呢？理论上，身为父亲的就不该偏心，但由于人的不完美，在实际情况下，父亲的确会有所偏颇。相反的，为了公义，天主对他所有的儿女都一视同仁，因为在众多的受造物中，人类是唯一拥有灵魂、相似他的创造主、天父。这是一个永远不可否认的记号，证明人就是天主的儿女。如果一个人杀害了某人的儿子，难道他仅只伤害了他儿子吗？当然不，他同时也冒犯了父亲。前者是肉体的伤害，后者伤在心里。父子 都受到了打击。杀害一个人，只是伤害了当事人吗？不，同时也得罪了天主。前者受伤的是血肉之躯，后者是他的权利被侵犯了。因为生与死都掌握在天主手中，杀人就是对人和天主的一种暴行，更僭越了天主的权柄。杀人违反了爱德的诫命，杀人者不爱天主，且摧毁了他手中的一个作品，一个人。凡杀人者便不爱邻人，因为他夺去了邻人所愿意拥有的生命，就像他自己也希望能拥有生命一样。现在我已经答复了你们前两个问题。在哪里打击他人呢？人可以在街上打击，也可以在受害者家中偷袭，或者引诱他到自己屋内行凶，攻击他人重要的器官，造成严重的伤害和剧痛，甚或伤害了孕妇，造成一尸两命的后果。人也可能在街上无意中误杀他人，例如从人手中逃脱的牲畜撞死路过的人，在这种情况下并非预谋杀人。然而有些人故意穿得有模有样，来掩饰他身上暗藏的匕首，进入仇家，有时只因嫉妒对方比自己优越，或者假装尊敬，想邀请他到自己家里。当到了家中，却割断了他的咽喉，丢入井里。这罪状便是蓄意杀人，充满了残酷和暴力。如果杀害一个孕妇及其腹中的胎儿，天主将追讨两条命的罪债。因为依照天主的诫命，孕育胎儿的母腹是神圣的，胎儿由天父那里得到了灵魂，也同样是神圣的。弟兄姊妹们，后半部分我们明天分享。